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十一讲。亲爱的朋友，今天核子战争的威胁使得整个地球上的人类进入了毁灭浩劫的时代。对我们而言，与神有紧密的交通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何研究学习神的话，明白他的启示，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从第一课到现在，今天是启示论的最后一课。如果上一讲您错过了，那么这一堂课您更是需要仔细留意收听了。
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再一次和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启示论，我们今天是启示论的最后一讲了。我们从上一次跟这一次，这两次可以说是为启示论做一个结论。那我们是采用西敏信条的圣经论来为启示论做一个结论，因为西敏信条第一章这个圣经论是很精彩，是很完整的，是教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杰作。那么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上一次没有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听广播，所以我们再简单提一下西敏信条。西敏信条是17世纪英国教会的产物，那个时候因为英国的改教并不彻底，所以就产生了清教徒运动。这些清教徒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教会改革更彻底，让教会无论崇拜，无论组织，无论教会里面各样的事情，弟兄姊妹等等，都要 回到圣经，改教就要改得彻底。那所以这个简单说就是一个回到圣经这样一个运动。那这些人有时候改教成功，有些时候还受教会逼迫，所以有一批人我们知道他们做五月花逃到了美国啊，成了美国的祖先，这是清教徒的事情。那这一些清教徒在第17世纪的时候，他们产生了这样子的西敏信条，那时候是把教会界的领袖们都集合在一起，花了差不多两年的功夫才好好的研究圣经，也每天也常常祷告或讲道分享等等才把这些整理出来。那他这个第一章圣经论有十节，那么上礼拜已经看完前面五节，这个西敏信条实在是很完整的归纳。这一些虽然是学者，可是他们却用很流畅明白的话来归纳圣经的真理。那因为这些学者大部分平常都是讲道的人，所以就能够用比较这样 清楚的表达。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西敏信条圣经论的下面一半，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六节。我们会每一节我们会先把它读一遍，然后再回头稍微做一些解释，让我们对着整套的启示论啊，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完成。第六节一开始啊，说关于神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还有生活，一切所必须知道的神全备的旨意，如果不是已经明明记载在圣经之内，就是从圣经中可以推想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所以无论何时都不可以借着圣灵进一步的启示，或者所谓人的传统，来为圣经加添任何的内容。不过我们晓得，为了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得救之道，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是必须的，并且晓得某些关于敬拜神、关于教会行政、关于一般为人处事的一些常识啊，这一些有相通之处。我们再把这一句重复一下，关于敬拜神和教会行政的事情和一般为人处事的常识是有相通之处，所以也可以借着人之常情和基督徒的智慧来规定，但必须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那是我们永远必须遵行的。好，听了这一大段可能你已经迷路了，没关系，我们回头再来稍微做解释。第六节说关于神自己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了解，神是怎么样的尊贵、荣耀、圣洁、公义、慈爱、伟大等等，关于神的荣耀，还有关于人得救，人是怎么样离开神，怎样堕落，神怎样预备救恩让我们可以得救，得救之后怎么样过信仰的生活，还有一般的生活，信仰跟一般的生活应该是合在一起的，我们怎样来继续信靠神、敬拜神、服侍神，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切所必须知道的神的旨意都已经明明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信条说，如果不是已经清楚记载在圣经以内，就是从圣经里面可以去推想出正当啊必然的结论，也就是有些事情圣经是直接有指示的，有一些事情没有直接说，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来推出必然的结论，说这个是应该这样做啊。所以这边说的是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无论神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跟生活所必须知道的，神已经启示出来，要不然就是可以根据圣经可以推测而知道。所以呢，既然这样圣经已经够了，所以呢无论何时无论任何人都不可以借着所谓说啊，我得到圣灵进一步的启示，或者根据一些啊教会啊前辈的一些理论或传统，来擅自为圣经加添一些内容啊，来加一些料进去，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圣经已经把需要的启示出来了。不过信条说，我们晓得为了明白圣经里面的启示，特别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得救之道，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那是必须的，我们不是直接这样打开圣经啊，开口这样念圣经就可以懂圣经的，其实圣灵会光照，会让我们从这个字句然后要进入其中的经义。所以这边提到说啊，虽然已经写出来已经够了，但是呢是还需要圣灵的光照，是要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像耶稣讲的，圣灵要引导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啊，或者说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耶稣说圣灵会让你们想起我讲的话，耶稣说圣灵会把我从父所领受的啊，会告诉你们，会让他们明白，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 另外他还加上一点很重要，他说我并且晓得关于敬拜神，关于教会行政啊，教会日常运作的一些事情或敬拜神的一些事情，还有这些事情呢，圣经并不是每一个都写在圣经里面，这一件事情其实跟一般为人处事的一些常识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一些圣经有一些事情不是圣经直接讲，有一些事情是常识啊，常识也是很重要的，只要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常识，我们都越丰富越好，越有常识越有知识越好，所以呢有一些事情也可以根据常识啊，根据人之常情根据这个信条里面说基督土的智慧，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靠着神慎思明辨和来做一些规定，关于崇拜啊，关于教会行政有一些事情应该怎么做，也是可以这样子来根据常识或者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规定，不过这一些规定必须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不能有任何和圣经矛盾冲突之处，因为圣经是我们永远必须遵行的，所以这些我们刚刚已经把第六节解释完毕，那关于第六节其实有很多有关的圣经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讲，那我们期待以后能够把这个讲的内容也出版，我们希望啊，我们为这事情祷告，愿神怜悯我们可以有这一个系统甚至一百讲的讲义，如果使用电脑的人希望可以在电脑上可以查得到，如果，喜欢阅读书籍的人，我们希望这个书可以很快到各位的手中，我们这个也环球也有预备的录音带，CD 等等，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快快的到各位的手上。好，这是我们顺便提的，我们也准备要出版这个西敏信条的更新版，由王老师重新翻译的，那我们期待这一些你可以去详细查考关于这每一节所附的这一些经节，这个经节不是王老师自己找的，这经节是当初开会的时候西敏会议的时候这一些重要的这一些领袖们他们已经把圣经的根据用注脚已经写在下面，所以他们每一节都有很丰富的圣经的注脚，求神怜悯让我们有需要的听众，可以快快得到这些材料，那我们现在就要靠神的恩典用听的也要来领受这西敏信条里面重要的真理，我们刚讲完第六节，那我们刚刚提的是说有关的圣经我们没有空去读了，但是我们期待将来我们有机会根据材料，再把每一节有关的圣经自行查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七节，在这信条圣经论，第七节里面说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事不都是很清楚的，也不都是很明白的启示给众人，但是关于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一切事情都已经在圣经的某些章节中很清楚地宣示出来了，所以不只是有学问的人，即使是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只要使用普通的方法去读，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一节其实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记载不都是一样清楚的，这个圣经光看中文和合本圣经就有100万字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很清楚的，有一些话是当时讲出来很清楚，经过2000年3000年的经过翻译，有一些话的确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呢关于得救所必须知道的一切事情或者必须做的一切事情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很清楚的已经启示出来，已经写下来了，所以呢这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各位，不只是那个有学问的、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才能够懂，其实连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只要靠神的恩典开始认识字啊，可以来读圣经的人呢，都可以用普通的方法啊，我们仰望神，靠神的智慧，都可以去了解，对，得到充分的了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宣告，这信条告诉我们，圣经这不是写给有学问的人看的，圣经可以说是上帝写给每一个信徒的一封信。所以每一个人用普通的方法啊，只要认识字，那么存着仰望神、圣灵光照教导的心情，都可以来认识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特别是关于得救的事情，这是很要命，这个关乎生死祸福永恒的事情，每一个人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都可以了解啊。这是第七节所讲的。接下来第八节，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圣经常识。第八节说，用希伯来文，这是古时神的选民，这是以色列人的国语所写的这个旧约，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和用希腊文，希腊文是新约那个时代各国最通行的文字，这个无论是希伯来文写的旧约，或者是希腊文所写的新约，都是受神直接的默示，神直接的灵感，并且由于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护理跟照顾，所以呢，经过世世代代到如今仍然保持其纯正，所以都是可靠的。因此，一切信仰上的争论，教会都应当以圣经为最终或者说最高的裁判。神的众百姓都有权利、有兴趣读圣经，而且有义务照神的吩咐，存着敬畏神的心去诵读和查考圣经。因为他们并不都通晓圣经原文，所以圣经必须随着神的话语所到之处，要翻译成当地的方言，使个人都可以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个人心里，使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敬拜他，并借着从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哇，这一节特别的长，但不是很难懂，我们要回头再来做一个解释。这边一开始提到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大致的讲法，这个旧约里面有少数地方有当时的啊一些语，加入当时的一些方言跟当时的一些语言，但很少，比例很低啊。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这是当时啊新约时代，在新约写作的时代最通行的文字。这无论是希伯来文旧约或希腊文新约，都是直接受神的灵感，或者说神的默示，哎呦，就是说神保守这些写作的人在写的过程完全没有错误啊，没有遗漏，是这个意思，这是神的灵感。那么神有特别的照顾跟护理，神有特别的保守，不但保守这个写作的过程能够完整准确的写出来，而且保守这个写作之后经过历世历代都保守它的纯正，不让人的疏忽或人的错误啊掺进去。所以因为一直得到神的保守，到如今都还是可靠的。那这个是啊，提到神对圣经的保守。既然神一直保守下来，到如今都是可靠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切信仰上的争论都要根据圣经来做最高或者说最终的裁判。一切的争执都要根据圣经来做裁判。那么圣经神是一路保守的，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5:18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讲这个时候是在讲旧约，那么今天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也说，这启示录也是神保守的，也是不
可以擅自去增加或减少任何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初期的教父们也把整套新约都当作已经认出来这是神的启示，神的权威。那么耶稣的宣告不但是在讲旧约，也可以说在预表，包括的未来的新约，都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回去的。当我们看这2000年，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事实上是如此。历史历代有那么多逼迫的运动，那么多毁灭圣经的运动，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篡改圣经，像我们上前几次曾经提到了，有人呢，这个甚至于啊。这要自己的意思重新来改圣经的内容，有人要把旧约的成分从新约完全拿掉。那么我们知道像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他们要把耶稣做别的解释，他们不承认耶稣是至高神，他们自己翻译圣经也想要去改。无论怎样，历史上有一些改变圣经或消灭圣经的运动，但实际上呢，神仍然保守这个圣经在神儿女的手上啊，仍然是准确的，是纯正的啊。这个是谈到神的保守，从写作的过程，写作之后一直到如今。所以既然神一直保守圣经的纯正，所以今天有任何教会的任何信仰上的争执，都应该用圣经做最高裁判，而不是用人的意思。而且信条继续说，神的百姓有权利而且有兴趣读圣经，有权利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给每一个神儿女的。有兴趣，我们如果真正信耶稣，我们会期待，我们爱他，我们信靠他，我们会期待了解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兴趣，会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读圣经。如果我们有任何人缺少这个兴趣，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因为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了。我们应该透过圣经来了解神的启示。我们不但有权利、有兴趣，而且有义务，在明白圣经之后，照着圣经的吩咐，存着敬畏神的心，去诵读和查考圣经。我们不但有权利、有兴趣、有义务读经，而且要存着敬畏的心去读、去朗读、去查考。因为这个读者们并不都是完全了解圣经原文的，有很多人没有机会读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所以我们不但要去查考、去思想、去了解，那我们也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这边信条说要随着圣经，随着这个神的话语所到之处，也就是说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应该让当地的人可以读得懂圣经。所以信条说应该把他们翻译成方言，使他们都可以方便读，可以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圣经已经翻译成2000多种的文字了，那的确已经在执行关于信条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也是在历史里面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先驱啊，是一个先锋的角色。很多民族他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有宣教士为他们创造文字，目的就是为了翻译圣经给他们。那这个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懂神的旨意，懂福音，懂了信主之后还可以继续照神的心意来过信仰跟一般的生活。所以为了这个目的，神很公平的，神的慈爱、神的能力大大的感动保守一些人前仆后继的投入翻译圣经的运动。今天中国56个民族里面有好几个民族都现在有人在为他们翻译圣经。那这个圣经的翻译也是啊，在表达这个基督徒的是先锋的角色。像英文，在英国文学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有一些翻译圣经的人就已经用漂亮的、流畅的、很准确的字眼跟文法来表达真理。所以圣经影响了英国文学。在中国，圣经翻译成以前是翻译成文言文，后来翻译成白话文， 教会仍然都是先驱，圣经翻译成白话文是为了让现代人可以懂，因为文言文现代人已经没有读文言文的习惯了。那翻译成白话文，不要以为那个是五四运动白话运动以后才做的，不是，圣经在白话运动之前30年，在清朝的时候就决定要翻译白话文圣经了。全国的重要的宣教士已经集合，集中他们力量在做，做完了还请中国的学者啊，再把它整个润饰一遍。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啊，这个我们的白话文这个和合本圣经还是有一些字眼跟今天不大一样，那是历史因素，在当时这个是白话运动的先驱。当圣经翻译完成的时候，民国8年翻译完成的出版的时候，白话运动才正要开始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经的翻译果然是照这个信条啊所描写的，是这样子的蓬勃的在进行。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翻译成当地或者当代的语言呢？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众基督徒可以用神的喜悦的方式去敬拜神，去服侍神。我们敬拜神服侍神不是照自己的喜悦，好像我们要送礼物给人家不是照自己的喜悦，还是要去考虑对方的需要跟喜悦。那么送礼物或者说服侍敬拜神更要了解神的喜悦，不能乱来，那不但不是敬拜，反而惹神发怒了。所以为了让我们可以敬拜他，也可以在日常生活来执行来实践神的旨意，所以就必须好好了解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主要的或者说全部的重要的重点都已经在圣经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读这个圣经。有一些人走捷径超短路，其实是偷懒，他们呢想要直接听神的声音，他们懒得去打开圣经。我们不否定，我们不否认神今天也有本事，他也可以直接向人的心做一些感动跟启发，但是那不能跟圣经相提并论，那个分量是比不上圣经的。甚至于他以为是神跟他讲的，其实可能是错的，因为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这是保罗的教导。要用什么去判断？就是要用圣经去判断。如果那个人领受的启示合乎圣经，那么我们可以说啊，那个是圣灵的感动。如果不合圣经，那要赶快摒弃了。有一些人因为老是要听声音而不重视圣经，所以他也搞不清楚他所听的声音合不合圣经的。那么既然你看教会历史就知道，这一些喜欢听声音的人，如果从结果来归纳，如果合乎圣经，那没事。那既然合乎圣经，圣经已经有了，那你要以圣经为主呢，就用他的声音为主呢？其实他只是符合圣经，他并没有比圣经更高超，所以他那个不能比得上圣经的。那个如果他领受的所谓的启示不合圣经呢？不合圣经，后来教会历史都发现，那就是坏东西了，是异端偏差极端，是甚至出于魔鬼的，那么都被摒弃的，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那没价值。所以要用什么判断？还是用圣经去判断。所以可见啊，圣经是更重要的，而不是人领受的感动更重要。所以我们在第6节有提到说，不可以所谓圣灵进一步的启示啊，来否定圣经。所以这个是啊，谈到关于这个圣经的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接下来这样读圣经还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读圣经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借着从圣经所得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神的话不但知道我们的生活，神的话也是有力量的，可以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那这个是让我们可以这样走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是啊第8节，我们提到这个关于圣经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9节，第9节又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了。第9节说，我们一起来先 我来为各位读一次。第九节说，解释圣经的法则。他说，解释圣经有一个一定不会错的法则，就是用圣经，也就是所谓以经解经了。所以如果想要准确地，或者想要很周全的来了解某一处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的含义不是每一节都有很多意思，而是原来只有一个主要的意思。如果要了解这个意思，就应该先参考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借着比较清楚的经文来了解比较不清楚的经文。好，这是第九节。那么第九节提到一个很熟悉的名词，就是已经解经了。信条里说已经解经是一个一定不会错的法则，但是什么叫已经解经呢？如果你对已经解经误会的话，那你以为你在已经解经，其实啊还是错了啊。所以所谓已经解经是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已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目的是要很准确的、很周延、很周全的了解某一处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想要准确的了解，就应该用比较清楚的经文去解释那个比较不清楚的经文。所以圣经还是要守，圣经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已经很清楚的启示就已经在我们心里了。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比较不清楚的，这一些清楚的会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个不清楚的，去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信条里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圣经的意思不是很多种的，一节经文它的意思不是很多种，怎么解释都对，不是的，他说只有一个意思。这是说圣灵当初感动作者写出这一节、写出这句话来，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并不是真的那么自由，你爱怎么感动、爱怎么解释都对。在中国教会比较偏重所谓的灵异解经或者生命读经，其实是太自由的。这里面有很多感动啊，跟当初圣灵对作者的感动其实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读经最主要、最基本、最优先的一个任务是把当初神的灵感动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一个意思把它找出来。如果那个意思已经很清楚说出来，那没问题，我们了解了。如果意思还不够清楚，其他清楚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这次谈到已经解经的意思，是要先熟悉整套的圣经，用清楚的部分去解释不清楚的部分啊，这就是所谓的用总原则来解经啊。这个华人教会这个华侨一个重要的神学家唐崇荣，他是一个布道家，他提到的这个已经解经要很小心，要用总原则来解经，就是要用整套熟悉的圣经，你对圣经已经读熟了、读通了，那么很多清楚的启示已经在你心里面已经融会贯通了，那么你就用这个总原则来解释一些细节，那就不会解错了。所以已经解经不是随便抓另一节圣经来解释这一节圣经，那可能不是解经，那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后果。有一个肢体啊，有一个弟兄他在教儿童圣经，教儿童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朋友举手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讲到了这个九十九只羊的故事了。九十九只羊有一只不见了，有一个小孩子就举手问这个讲员说，诶，那一只羊跑哪里去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在某一个教会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这个讲员怎么回答吗？他说，诶，上个礼拜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上礼拜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旁边不是有一只羊吗？就在那里啊，跑到那里去了。你看他已经解经了，他好天才啊！他把那个旧约亚伯拉罕献以撒旁边树丛里面那一只羊啊，把他抓到新约来了，很厉害，已经解经。这个不是已经解经，这是已经扯经啊，胡扯一通啊！其实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真的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个悲哀的例子啊。那么这个悲哀的事情，其实在中国教会天天在发生，好多人很认真的、很权威的说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是不是真的那样子呢？这个要 把圣经融会贯通，熟悉圣经的人才有资格真正的以经解经。所以我们第一个任务是熟悉圣经，然后我们的以经解经就是用总原则来解经，就不会错误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节，第十节。第十节是一个简短的宣告。第十节说，信仰上一切的争论，教会会议一切的结论，一切的结语，古代作家的意见啊，或者历代人们的教导或个人的感动等等，都应该以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为最高的裁判，来检验审查一切的结论。那么经过这样的检验审查之后所做的结论，我们都应该心悦诚服。好，这个意思很清楚，但我们还要回头来把它的重点解释一下。这边提到信仰上是有争论的，因为我们人有不同的背景，那我们读经说不定还有个人的偏好，所以呢，甚至我们所领受的教导跟传统也不大一样，所以可能信仰上啊，同样是信耶稣得救的，同样是信上帝是三一真神，同样是相信圣经权威，可能有不同的一些争论。那争论呢怎么办呢？还有教会的会议会做一些结语，有时候教会会一起开会，对一些争论讨论之后会做一些结语，或者我们看古代作家有一些作品啊，这个基督徒作家有作品，这些意见不大一样，或者我们听到人们的教导这一套那一套不大一样，或者我们个人也号称领受神的启示跟感动等等，这许许多多的东西怎么样来确定呢？在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啊，就是把自己的感动当作最高权威，那么以自己的感动为标准来否定其他的别人，把其他跟我意思不一样的通通判为异端，因为我这个感动很强的感动，那么就以为这个就是最高权威了。那么其实你只是摸到大象的一个耳朵，可能有人摸得比你更大，还摸到大象的肚子呢。你怎么敢说你看的这一部分就是绝对对的？你其实这一切的感动可能还彼此不一样，甚至于互相矛盾，有人感动对，有人感动错。所以这个是很坏的习惯，这是以前斗争的文化所留下来的遗毒，一天到晚讲斗争斗争斗争。所以呢，我们斗争的精神就是我对你错，你死我活，我死你活，你活，所以呢，我对你就错了。这斗争文化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这边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感动、人的教导当最高的，我们应该以圣经做最高的裁判去检验，好好的去查经，有很清楚的、足够的、有整体性的这个圣经根据的，我们就接受。如果没有清楚的、足够的圣经的支持，那个叫做无稽之谈。我们就是孤妄听之，如果违背圣经我们就把它摒弃，如果不违背圣经又没有圣经支持的，我们就把它当作无稽之谈，姑且听吧啊。那么其实我们一生光是来好好研究啊，明白的启示就不够用了，好好的把明白的启示找出来去解释那个不明白的地方，然后真的不明白的不要勉强的解释，那是很危险的。彼得说那个不懂就要说不懂，彼得说保罗有些书上不懂，不懂不要乱解释，那是自取沉沦。所以圣经不是像那么很多华人教会的习惯那很主观的那样子，号称是灵异解经，其实很多时候太自由了，如入无人之境了，随意解释，这是很坏的习惯。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敬虔的来解释圣经，然后已经有足够的支持解释之后，我们最后信条说，我们应该对那一些查验之后的要心悦诚服，就要顺服了，错就马上改错，不要怕面子的问题，你坚持错的更得罪神，疑毒很大。所以我们经过查验之后，我们要佩服那个真正有圣经根据的，要来修订我们原来的思想，要心悦诚服，这是信条的最后的结论。我们很感谢神能够把启示论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在下一次要进入神论，愿神的恩典保守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都能够完成这100讲的研习，可以得到扎实的造就。我们很 感谢神，很高兴，我们也很期待在下一次继续在空中相会，再见。
子弹的威力与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神之全能相比较的话，哪一个大呢？当然是创造者的全能要比被造者的大得多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就应当依靠这位万物都伏在他手下的神，相信他的大爱和全能足以胜过一切黑暗和死亡的权势。下一堂课开始，王老师要谈神论，欢迎您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